好，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做一些介绍，就是我们今年度哈今年度开始的这个12场演讲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哈。大家都知道我们是配合学校的学年度哈，所以这个年度开始，就等于这个学年度开始，我们会有12场，跟以往一样哈，从今天的第一场开始到明年的4月哈，我们在同一时段，这个12场的演讲的10点到12点这一段同一个时段的时间，我们提供另外一项服务哦。那这个服务是什么呢？之前如果各位有来过我们演讲的活动的话，一定有听过我讲过，我们在同一栋南馆哈，对面有一个叫做科普图书馆。好，那有一些家长哈，以往我们看到很多家长他会带着小朋友来，那有时候小朋友会坐不住哈，或者他对于这个内容不是很有兴趣的话，就会想要离开哈。那所以我们今年度开，从今天开始哈，会有同一时段会有说故事的活动在科普图书馆哈。那像今天如果有小朋友来的话，他适合国小的学生。那今天所要说的故事哈是有两个，一个是叫做居里夫人哈，那另外一个是叫做认识星空。这两本书我们会有退休的这个老师哈，在学校当过的老师，他来跟大家针对这两本书来做一个导读跟讲里面的故事哈。那也欢迎，就是如果现场有一些小朋友虽然我知道你们很想跟着爸爸妈妈啦哈，或者哥哥姐姐啊，但是如果你更想听故事，你不想听大人讲话的话，你们可以现在赶快去到那个对面哈，就在这栋楼的对面。好，沿着走道过去就可以到了哈。那里很安全，我们会有志工的妈妈，还有我们同仁都会在现场哈，照顾小朋友，所以可以不用担心哈。哦，你们很会那个抓我的语病哦。好，那还有就是我们也非常欢迎，就是今天上午的演讲结束之后，其实对面我们展示厅有很丰富的内容哈，比如说像最近我们开展的一个酒展，酒哈，就是大家喝的那个酒哈，是我们最新的这个展厅开放的哈。那然后我们在今明两天也有能源科技的这个竞赛成果展。好，如果你对能源科技有兴趣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那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其实你只要办一张会员卡，我们叫机器人卡，只要100块，6个月之内无限次数都可以进入馆内，不用再另外买门票。好，这样子了解吗？好，如果你对科学很有兴趣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好吸收课本以外知识的一个机会哈，所以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多多踊跃的去参与这样子的活动哈。那我看到现场很多女生哈，我觉得很高兴哈，女生开始对这个科学有兴趣啊，这是不错的一个现象哈。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请这个我们另外一位同事来说明其他事情哈，谢谢大家。
好，演讲开始之前呢，几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个，有手机的请拿起来哈，先改成震动或是关机哈，避免影响到，等下那个手机响了就不好哈。那第二件事情是，各位手上大概都会有这个记次卡啊，记次卡，记次卡就是我们今年办了到明年的4、5月呢办12场演讲。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参加5场。我们就可以凭这个记事卡呢兑换科工馆的展示厅的招待券一张啊。那你如果很有兴趣听了10场，我们再加赠这个科工馆立体电影的招待券一张啊。那你每一次听完呢，我们会在前面的服务台呢，刚刚各位签到的地方帮各位盖上今天你参加的这个场次啊，我们盖一个戳章，那集满5次就可以兑换，或集满10次就可以兑换啊。那第二个，我们手上应该都有这个白色的问卷哈，是为了收集大家的建议的哈或意见哈。那如果方便的话，帮我们填写一下。等一下一样，就是盖戳章的时候丢到前面服务台，我们会设一个问卷的回收箱啊。 这个是第二件事情。那第三件事情是，有些是教师的身份哦，那等一下还是要请大家到服务台去签退一下，我们会帮各位老师呢去教师进修网登录这个进修时数哈、那这个是第三件事情哈、那另外第四件事，有些有带一些家长带国小左右的小朋友哈、我们的建议是，如果可以的话，就到那个右边这个科普图书馆呢去听这个说故事这个活动哈、那如果你要带让小朋友在这边的话，就请小朋友也要安静哦，不要吵闹到其他的那个听众哈、那个在这边跟各位拜托一下哈、OK。好，那我们欢迎今天的贵宾哈 ，OK， 好，主任请好 ，OK， 好，各位朋友，那我们就今天开始今天的演讲哈。那我们很荣幸请到今天的主持人，高雄师范大学附中的李校长来我们主持，我们是不是掌声欢迎？
各位嘉宾，各位科学的同好，大家早安，欢迎莅临科工馆。这个周末科学阅读大师呢，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已经10周年了，每年大概有10到12场，所以办理到现在呢，已经有100余场，邀请了世界还有国内专家学者莅临来指导，那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科学环境，对于整个科学呢，能够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很生活化的方式带给我们市民。当然成效卓著，我们这边特别感谢我们相关的单位，等一下我会一一介绍。那在这个成效呢，绝对是有口皆碑。我想这个李院长李院士提到说，这个动作太慢，策略不对就会落后，相信我们这个科学阅读大师策略绝对是正确，因为口碑非常的好。那今天我就不来介绍我们今天10年特别莅临的一个贵宾。我们首先介绍的是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李罗全李院士，请坐。然后接下来我们介绍行政院政委，还有兼南部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杨秋兴杨主任。我们南部办公室林清强林副执行长，还有我们国科会科教处方思琴博士，还有我们科工馆的陈信祥陈馆长，以及我们陈馆长的夫人，也是中华幼儿教育发展基金会董事黄世玉博士，还有我们高应大机械系张国明主任。另外我们也要介绍我们10年有成的这一个计划团队，我们团队的主持人成功大学材料所李望龙李教授，非常谢谢哦。还有我们科工馆余瑞珍主任余博士，可能在忙啊，在上面。还有我们王启祥副研究员，以及高应大郭东义副校长。我们国家高速网络中心卢建明副组长有来吗？没有来哈，也是感谢啊，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团队提供我们10年这么好的一个科学教育，对整个南部地区呢影响非常的大。我想举高师大附中为例，高师大附中有非常多的科学研究，大概每年高一全部的学生都要做独立研究，从这边得到养分取材的有非常的多，甚至本来要念决定要念医学院的学生，听了2年
这个科学大师的演讲之后决定改念物理的，所以去念台大物理系的，所以这边有口皆碑哦，这边特别感谢。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请我们政务委员南部办公室主任杨秋兴杨主任为我们致辞，我们就掌声。
我们今天的阅读科学大师，我们的李主委李院士哈，我们跟他鼓掌一下好不好哈？好，我们主持人李校长，我们陈馆长夫人，还有我们哇，我很钦佩哈，我们主持这个计划十年的李教授啊，我们副主任长还有郭副校长也今天出席各位贵宾，各位年轻的朋友，这还有几位校长，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很荣幸来出席今天叶大师作为很简单的致辞，那我想这个很难得，那尤其我们李院士是我非常钦佩也非常感激的过去他担任过这个国科会主委，也担任过台湾科学实验室的主任是台湾吗？太空中心可以说是国家很重要的一位科学大师。那尤其我要跟大家报告过去我在争取国家研究院一个海洋研究中心要到高雄来那时候我非常感谢我们李院士当主委的时候帮我很大忙。我想这个台湾是海岛国家，海洋的研究非常重要那我们那时候特别把这个实验室要盖在新达港那船实验船已经海研五号已经正式在启动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台湾未来发展很重要的一项这个研究那我想这个十年了我想对南台湾影响非常大刚刚我们王教授也告诉我，我们过去很多年轻朋友在参加国际很多科展都拿到非常好的成绩我想跟这个我们科工馆贡献很大跟我们这个叶大师连续举办十年打下扎根的基础，我非常重要那恭喜大家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投入科学领域未来为我们国家为人类为世界来奉献谢谢大家，谢谢。
我们谢谢杨主任的鼓励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请我们对这一个活动挹注最多的国科会科教处方思琴方博士来我们致辞，掌声。
大家好，站在这边我必须说就真的是很荣幸，因为我来是担任这个计划承办人大概两年的时间，李望龙老师邀请我来有大概三四次了吧，每一年只要每一期只要有这个首场演讲他都邀请我来，那我因为就是非常难的机会让我有这么近的距离听李院士的演讲，我今天非常的兴奋，所以在这边我就很简短的只是跟大家报告两件事情，像一个是手上可能都有拿到一个科学发展月刊，那这个是我们国科会编辑的一个很相当优质的科学刊物，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像今天这样的演讲还有北区的中区的东区的，我们国科会这些年来在这全国各地这样子补助的系列讲座，其实呢我们都有将它这样影片都有数位化，然后放在我们的科技大观园这个网站上，所以如果回家之后有兴趣想要就是点阅其他地区的讲座的话，也可以就是进行了上网的就是收听这样的收看。好，谢谢大家。
谢谢方博士没有国科会提供给我们这么好的资源，然后让我们可以永续的去学习，我想对于整个国家科学教育的发展会有限的，谢谢国科会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科工馆的馆长陈信祥陈馆长，如果没有科工馆这一块精致招牌，也没有办法号召这么多人一起在这边享受这样的好的一个科学的环境，我们是不是掌声欢迎我们陈馆长为我们致辞。
今天的主讲人李院士我们行政院南部服务中心杨政委兼我们行政院南部服务中心的主任还有林副执行长高运大郭副校长 我们计划主持人这个李旺龙李教授，在座的各位年轻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各位今天能够来这里享受科学大师的一个演讲呢，我想我们应该要先想到饮水思源，也就是假规矩拜酒桃，拜酒桃，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能够这样的安排，首先我们要谢谢国科会，刚刚黄博士他有简单的提了一下，这一个十年来所有的经费都是由我们国科会想尽各种办法，这里省那里省，把它挤出来，让我们南部的新兴学子有这个机会可以来享用这么好的科学的飨宴，所以借各位的手，我们谢谢国科会好吗？其次呢，这个李旺龙李教授他本身也是学科学的，所以对于这一个领域呢，他这个花了很多的心力要做很多很多的安排，同时最可取的地方，这个有科学家的求真求善的精神，怎么说呢？他从第一届开始办，那办到这个第十届，每次办完以后，他都会去检讨怎么样办可以更好，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安排，一开始的时候就只有在这个地方发挥作用，慢慢的呢，我们想到政府呢，国科会跟我们一起想到什么呢？想到说这一个，如果你是有资讯的落差，你就会产生知识的落差，知识的落差产生了以后呢，就会产生生命的落差，所以呢，我们主办单位大家一起就去想，也因此要特别谢谢一个单位，叫做国家高速网络中心，虽然他们天公务很忙没有来，但是我还是要让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各位媒体记者朋友知道这一件事情，由于我们这个国家高速网络中心的帮忙，我们在这里的演讲它有现场的转播到台东，台东的同学他就可以在一个我们指定的地方来聆听这么好的演讲，同时刚刚我们黄博士也跟大家报告，这些影带都会放在国科会的网站上让大家来分享，它的主要的精神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希望缩短资讯的落差，希望缩短知识的落差，希望缩短生命的落差。如果各位同学听了这些演讲以后，你呢这个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找到你的最爱，你的终身的这个兴趣，持之以恒，点点滴滴积沙成塔，我相信各位呢未来在社会的流动上面，你们的力道一定比别人强，就会往上提升，往上提升了以后呢，我想各位就不会有所谓贫富差距这样的一个在下面的问题，所以呢恭喜各位，你们今天做了一个最好的选择来聆听这一个科学大师的演讲，未来每个月的安排也盼望各位能够告诉你的家人你的好朋友一起来参加好吗？最后祝福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谢谢大家，谢谢。
我们谢谢陈馆长的勉励我想今天除了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同好朋友在这里之外呢，其实透过这个高速网络的一个连结呢，在台东地区呢有东高工，还有嘉义布袋国中以及国立台中图书馆一起做一个联播的一个工作等一下他们可能也会提出相关的问题，那这边特别感谢也特别跟大家报告。那接下来呢，我要来介绍这一位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周末阅读科学大师的幕后的最初的推手，也就是我们国立这个应用科技大学高雄应用科技大学机械系张国民张主任，我们是不是请张主任来为我们致辞，掌声谢谢。
好，那个一开始哦，那个李教授哈、哦、就特别交代哈、哦，我要用最简短的结束这个致辞哈，所以前面的话我就不讲了、哦。那个我记得哈、哦，在民国91年哈、哦，跟计划主持人漫步在科工馆的广场哦，他就有提到说他要去规划计划一系列的科学讲座，结果很快在92年8月1号就正式实施哈、哦，所以第一次好像是院士有约哈、哦，那很快到现在已经进入第10届，所以刚才主持人好像有提到哈、哦。我相信听众已经超过2-3万人、哦、那计划主持人在他本来是85年哦，爱医药是跟我同样在国立高雄应用科技大学机械系任教，那96年以后呢，哎，这个李博士啊调到成功大学，所以我这边要强调的哈、哦，哎，虽然他人在台南哈、哦、成功大学，但是他这个周日科学大师他还是坚持在高雄市举办哦，所以这边就是高雄市民的幸福哦，所以我在这边看到很多的青年学子跟高雄市民哦，我们相信我们走在科学这一条路以后绝不是孤单的哦，所以也相信主持人在讲，哎，走医的不一定是一条唯一的选择哦，哎，这个科学的这个大陆是非常宽广的哈、哦，我想李院士是一个最佳的证明哈、哦，哦，最后我在这边祝福哈、哦，希望这个周日科学大师能继续哦举行下去，所以这边也要拜托国科会哈、哦，哎，这个一直执行到李教授退休哦。然后后面还是有人继续承办哦，是永远的走下去哈、哦。好，最后这边祝福哈、哦，大家身体健康，一切如意。好，谢谢。
我们谢谢张主任的勉励哦，我相信这一个这么有意义的活动会一直持续下去哦，对我们的这个科学教育有不断的提升。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盛宴就要开始。在开始之前呢，我要特别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李罗泉院士。李院士呢，他现在呢是在这个中央研究院跟这个中央大学太空科学研究所合聘的一个教授。那事实上呢，在这个过去的经历里面呢，院士呢曾经是我们国科会的主委，所以我相信这个科学阅读大。阅读科学大师这个活动呢，在幕后呢，他尽了非常多的力量，让我们整个科学教育能够生根，能够让它更开阔。那除此之外呢，也曾经担任中央大学的校长，在整个对于科学教育、对整个人文的这个推动呢，都成效卓著哦，非常的有成绩。那特别在这个科学方面呢，除了科学的推动之外，在人文上面呢，他也非常的着重哦。那自己的个人的本身的荣耀呢，是讲也讲不完哦。包括说他曾经得过这个教育部学术奖，然后中央研究院院士、总统科学奖以及发展中世界科学院院士的这一些荣耀。那相信等一下的讲座呢，一定是非常的精彩哦，一定可以让大家非常的这个满意的回去。那我们就事不宜迟，我们要掌握时间，抓紧速度，这是院士说的哦。我们马上就掌声邀请院士开场开始，谢谢。我们也谢谢我们杨秋兴杨主任的莅临，他有药物在身，要是我先送他回去哦。然后我们是掌声，哎，谢谢。
有 PowerPoint 吗？主持人李校长，还有成大李教授，还有这个陈馆长夫人啊，还有郭副校长、周教授，幕后推手啊， 各位来宾哈，各位贵宾，那我很荣幸今天来这里啊，就周日阅读科学的演讲啊，能够来讲，那我讲的能够来，那我每次到高雄来，都觉得高雄的同学们哈，高雄的啊居民啊，大家对科学都非常关心，那个这个科工馆啊来参观的人都很多，那今天来听演讲也不少，那当然这个会给我一些压力，我非要讲好不可。OK， 那我今天这个会不会太暗？就说这个字，今天我要讲的是地震预报跟太空科技的关系。那事实上你看地震还有台风洪水土石流造成这个对人类社会造成灾害，那当然地震假如能够预报，就像台风预报一样哈，能够报得更准的话，能够报得准的话，那对啊这个灾害啊就会的损伤会很大，但是这个是很难的一个课题。那我在当国会主委的时候啊，也在强调，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题目啊，一定是要议题导向，好像说有机太阳能是将来啊太阳能的一个方向，我们应该重点去做。那像天气预报是一个很挑战，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试着去做，虽然说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也做这个。那我自己呢想说也要以身作则，所以我也做了地震预报跟的一些理论问题啊。那这个英文的标题是什么样呢？我们等于第一次建立了受挤压的岩石在地底里面，然后呢地球表面的电荷电厂，然后透过大气层，大气的电流流到经过大气层，大气电雪，然后呢到电离层，电离层是差不多离我们大概100公里到600公里高的一个带电的一个一层这样子。 OK， 那这个的话你可以看哦，从地震的人他研究岩石，研究岩石被挤压，然后大气的人研究大气，电离层的人研究电离层，那这个地震前兆、地震预报啊，就跟这个地被挤压的岩石、被大气的电雪还有电离层就有关系，我等一下会讲。那这个当然议题导向的话，很可能就是跨领域的，就是说你也可以要不仅要用到物理、化学，有时候生物、哦、岩石学各方面都要用到，是一个跨领域的，所以这个挑战性也比较大。那我今天就会慢慢的稍微介绍一下。 OK， 下一个，那我们再来看、哦、地震前兆，就是说你要预报地震呢，你就要知道地震啊发生之前它有没有一些症候，有没有一些症兆，所以之前的地震的症兆叫地震前兆。那地震前兆等一下我会讲有很多种。那这个国际的一个学会啊，地球研究地球内部的学会啊，叫 IASPEI， 从数十个报道中说可能因为地震前兆预测的地震，他整理出来说五个个案具有科学价值。第一个是1975年在中国海城发生的地震，那这个因为前震现象很多，像我看那个你们的介绍就说蛇也跑出来，鸡也跑出来，就说很多动物的现象还有其他的现象让当地的居民觉得很紧张，他们就不敢住在家里哈，后来就出来。 那另外一个像澳洲的，它也有一些前震现象。那另外这个日本有几个地震啊，是地震之前啊，那个小地震啊忽然变少。 OK， 在看今天的，在火车上看今天的联合报，他就提到说昨天前天昨天还有今天早上两点啊，有一些四级的地震。那从他说啊，通常啊两规模不是四级，规模二的地震以上，规模二以上的地震啊，大概一个月会有800多次，850次左右。这个9月10号到10月10号啊，只有500多次，560次左右。那假如少的话，它这个就是变成无震现象啊。他说，假如没有前这两三天的地震啊，他可能要发这个地震预告哈、啊。那日本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它忽然没有地震啊，也是一种前兆。那另外就是地下水的氮气还有温度啊，整个变化，还有化学成分变化也是日本的这个是因为这个，还有地下水位的升高或者下降哈、啊，也是一个前兆。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这台湾啊是最佳的地震哈、啊，这朝打了一个震，天然实验场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地震发生频繁，刚刚讲了，规模二以上的每个月就800多次，然后我们的仪器地震仪啊，密度精度都很高，等于领先世界的，那科学研究水平也相当高。那下一张，那我们国科会呢就有推动，就像阅读大师啊，科学阅读科学的计划哈、啊，我们有台湾地震前兆的研究。那这个包括以下8项：地震活动的分析，就刚刚提到了，假如没有地震的话，你要紧张哦。还有电离层的密度，电子密度会变化啊。这今天我会讲我做的理论跟电离层有关系。然后 GPS 的资料分析，GPS 可以定出地动的速度，那假如它集中在哪里或者变化，那可能可以啊，或者忽然变化的话哈、啊，变得多的话，也可以当成一个前兆。还有地下水变化，刚刚提到了，那地里面的化学流体成分可能变化，啊，这些流体成分呢、啊？很可能像氮气也变化，就是说它在挤压的时候说不定已经有一些裂缝，那这个地底下的那个水啊液体啊会从这个区域流到那个区域，那我们量到的这个化学成分水位的高低就会变化、啊、还有这里有地还有另外是井下的应变仪，就是说它变化多少，应变仪哈，在水底下就量地层底下的，还有地磁重力监测，这个电场的监测，电场变化，也就是说大气里头的电流也会变化。那我们发现了、啊，假如只有一种前兆，那可能不够。假如7、8种前兆，有几种一起出现，那可能地震出现的机会就比较大，所以我们就把各方面研究这方面的人就经常聚在一起来讨论台湾地震前兆。OK， 看看我们要对我们做预测要怎么去做。好，下一章，那这边就讲了，就是我刚刚提到 GPS 资料分析可以看地壳变形的前兆。OK， 下一章。那这个哈、哦，地下水位变化也是可能是一个前兆。我们这里提到的，你可以看哈、啊，这个是集集921地震发生的时候，这是浊水区冲击扇地下水的观测网哈、啊。那他发现这个水位啊，在地震之前大概有100多天、200天 忽然就降下来了，那 地震发生以后它再上来。
OK，
当然这个发生的话是有一两百天之前就开始降，你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生地震。 OK， 那但是光是水位下降是不是就会发生地震，这个很多都要再做继续做研究的事情。下一个，那这个就是说地下井应变里的变化。你看甲仙地震啊，前几年甲仙地震发生之前大概十天前，你看这个应变里的这边有几个应变里哈，有一个你看它这个什么 microstrain 哈，忽然就提高起来，那就发生甲仙地震。甲仙地震之后它更在提高啊，这个资料。那其他的站量的是比较少，那甲仙地震以后它也升高，所以这种应变仪的量到它的应变的强度也是一个地震前兆的可能啊，可以用来当地震前兆。但是光是这个你也不晓得是不是就会发生地震。好，下一个。那这个是在阿拉斯加那个大地震啊，1964年的大地震，它这个大概发生的-1小时6分钟前，它发现这个磁场的扰动非常大，一个 pause， 可能要断裂之前一个小时，要地震之前，真的 erupt 就是地震发生的之前啊，它一些岩石可能有些变化产生异常的磁场。下一张。那以下呢，我会部分的强调电离层的电子密度的变化。我刚刚提到电离层啊，就是我们的大气层通常带电的粒子是很少，大部分是中性的不带电的，但是到90公里啊以上，到600公里，这个带电的粒子就增加。那最那个密度啊，电子密度最高的大概在300公里左右啊。那它叫电离层，就像我们讲啊，有臭氧层，有什么层一样，就是有一层密度特别大，而不是说整个地方整个从地球表面都是有电子密度。所以这个电离层就是差不多从100公里到600公里，那电子密度高的地方，最高的是在300公里。左右，这叫电离层。电离层的从地面上到天空穿过电离层，把它积分起来的电子密度叫做 total electron content， 全电子密度，把它积分起来叫全电子密度。这个电子密度呢，我们可以看这个 EQ 啊，叫 earthquake 921地震之前，这里呢前一天、前两天、前三天、前四天、前五天、前六天，这个正常的电离子密度哈，晚上少，白天多；晚上少，白天多；晚上少，白天多，这样子高高低低。但是它我们发现啊，这个之前的前第三天、第四天之前的前四天，它电子密度忽然变小了。OK， 那这个他们也找不出其他的因素，它让它变小，有的是地磁暴，还有其他的中性风，这样子都把它排除掉。结果发现是统计上来发现是跟地震的，等于可以当了地震的前兆。OK， 那这个是刘振念，中央大学太空所的刘振念，他对研究电离层当地震前兆里面啊是。在国际上蛮出名的了哈。那你可以看这里，那这是我们的921地震。下一张我们看，这个也是刘振念老师分析的，但是大陆的地震学家他们也分析汶川地震的前六天。你看这个汶川在这里，那你可以看这个电离层的密度分布，这里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把这一块放大。蓝色的地方呢， 就是密度比较少，它减少，你看这个一片减少。下一张，前三天呢，汶川地震前呢是红色的，这个密度电子密度增加 ，OK， 而且这个也蛮，大陆的学者分析也是类似这样 ，OK， 好，下一张，回到上一张， OK， 那这个电离层的密度分析啊，当为地震前兆。就好像有的地方说哦，动物会有异常行为一样，哈，已经被研究大概15年、20年，全世界人家都研究，但是呢，没有一个到我们开始做以前就没有一个好的理论 ，OK， 没有好的理论的结果呢，就是每次发生地震，你才去找卫星的电离层资料、GPS 资料、其他的资料来量。量了结果，哎，发现它真的是前兆 ，OK， 就地震发生以后再去量 ，OK， 而不是说你可以先预测哈、哦。当然你也可以，现在也有人就是每天做报告，就是电离层哪里会有异常的，那你要注意一下子啊。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论，没有理论的话。你就是说都是从现象到现象，从观测到观测去做一些相关的分析，所以我大概4年前啊，我就想说，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重要的议题，而且对人类民生救灾防灾哈、哦、也有关系的，所以我就找郭振林啊、现在是中央大学天太空所的助理教授哈，以前是我的学生啊，还有当 postdoc， 我说我们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他说以下我就讲，我们就会提出一个理论的模型。这个模型呢，就把刚刚提到了被挤压的岩石，然后会产生电流，流到地面上。地面上其实我们地表上啊也可以量电场，但是以前都没有量。还有电荷密度、电流密度，然后这个电流呢，就经过大气层，就流到电离层，让大电离层的一些电子啊、离子啊运动，然后变成啊，它的密度就会有时候有的地方就升高，有的地方就减少，那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个定量的分析，就是说怎么多大的电流、多大的压力。会产生电流，产生电离层密度的变化，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等于对地震的前兆预报啊，预报就可以等于就是说有一个往前一大步的进展。那这个我也很近，因为我当主委啊，通常都是学生或者研究博士后研究，他们都是到国科会我的办公室来，我说一个小房间，你们先在那里啊，我有空开完会就跟他们谈一下啊，假如到下班5、6点的时候，我们就去带他们吃个饭，然后晚上再继续谈，那呢也做出来的。那我很高兴，就是说啊，这个月底这个意大利有一个会，就是说地震前兆的跟太空科技的关系，他们办一个 school， 就是一个训练的学校，这样子，那请我去讲这方面的理论。那今年美国地球科啊、地球物理联盟 AGU 啊，在三藩市开会，通常都有上万人哈，但不是说上万人来听我讲，他们也邀请我给一个 invited talk。然后讲这方面的理论哈，好，那接下来我就讲，继续讲，下一章是这样，就说基本的固态物理啊，固态材料的人，就说我们这个岩石啊，在挤压的时候，它会产生电流，那这个怎么产生的呢？我们可以大致来讲哈，我不要讲得太深， 就是说这个岩石里面啊，像石英啊等等，事实上岩石很多是氧化矽，矽跟氧结合起来，好像说它的，假如大家读过化学哈，它的这个分子式啊，有 SiO3 两边，那中间一个氧，这正常的。OK， 那个李教授，说明材料的就是又懂得多哈。但是呢，这中间是一个氧，但是有时候呢，它会有两个氧，就像说我们H2O 啊，我们的水的分子是 H2O， 但是有时候就会有那个什么过氧化氢嘛哈，就过氧化氢就 H2O2， 是应该只要一个氧就好了，结果它变两个氧，所以它是一种过氧化物，就说哎，有的石英啊，有的这个石头啊里面的结构多了一个氧，所以我们叫peroxy 或者过氧化，那这个过氧化等于里面的 defect， 它叫 defect， 等于不正常的、异常的defect 哈、啊，就是说结构是异常的。这个异常的话，只有一百万个，大概只有十个到一千个，等于一千到一万分之一是异常的啊。那这个随时都有这个。那现在呢，下一张。我们只要把它挤压的话，就岩石被挤压的话，它这个过氧化物的这里啊，两个氧中间啊有一个化学键，一个化学键就是两个电子并在一起，这个电子一挤压它就破掉，这个键就破掉，就等于两个黑点点的两个电子自己在那里，结果呢外头有一些那个离子啊 SiO4 通常是带四个负电，结果呢它这个里面的一个电子啊经常就被里面的这个破碎的键啊的电子拉去结合变成一个键，再加上一个另外孤单的电子就变成这样，结果呢这个离子呢就少了一个电，变成三个带负电，但是少了一个电啊的离子啊，它是很希望还是恢复到四个电，所以它抓到电子的话，它就把它拉过来，所以它好像是一个带正电的电动，带正电的电动 ，OK， 也就是说，正常的离子我是需要四个负电才觉得舒服，结果我被拿了一个去 ，OK， 我就随时会把人家的电子拿过来，这样等于我是像带正电的这样子，那一直拉了电子，那别人也就少一个啦，啊，少一个这个正的电动就好像一直传过去一样，那传过去它就会带电流电子，那带电的粒子传动，带正电的就会导致有电流，跟电子在动一样，所以这个挤压呢，我们现在再讲一下哈。岩石里头有过氧化物，被挤压的话，这个过氧化物的键啊就会破碎掉，它就会把带负电的离子拉一个电子过来，那这个带负电的 SiO4 啊就少一个电，这个少一电就它本身就变成叫做正的电动 positive hole， positive electric hole， 就是说把正的带正电的电动，那这个的话就会跑掉，假如太多的话，我自己正电很多，它就会跑出去就变成就会导致电流。下一张 OK， 那这个呢为了要证实这个哈，做实验，这是一块石头 OK， 那这边呢两个圆的圆筒啊OK， 然后这个把它加压力，把它挤压，这里是示意图，这是岩石，那我这里把它压上下挤压，那挤压的话这个电动啊正的电动就很多，那这边没有它就会流过来 OK， 流过来你只要把这个电线连起来， 它就一个过程一个回路，所以有电流，这个安培剂啊就可以量，我们就可以量它电流多少。所以呢，被挤压的石头啊就会产生电流，被挤压的石头就像一个电池一样，被挤压的石头像电池一样，它会提供电流，等于会你只要把它通起来，它就会有电流。OK， 所以我们现在就说，因为有过氧化物被挤压破了，产生正的电动，正的电动就会产生电流。那挤压的原子，我们就把它记得，被挤压的原子就像一个 battery， 就要像一个电池。OK， 好，下一张。那我这里的数据是这样哦，你看哦，我这个原子啊，加上弱，就是加上把它挤压，一压，压到大概十个 Pascal MPa 啊，大概一万个大气压，一千个大气压左右。你要把它增加，绿色的是我们把它挤压的力量，那红色是电流的强度，本来很少，一挤压它就变强，然后再下来。你看，所以它原子被挤压真的是产生电流。OK， 啊，这个是等于有数据。那这个是这个实验呢，事实上是我们提出理论的大概五年十年就做出来的。那做实验这个这个人啊，下一张是在 NASA 的一个科学家，他叫 Friedman Frun 哈，他跟我讲说，他相信这个受挤压的电流会产生电离子的变化，但是呢，他做的实验就做到这里就会产生电流，但是怎么影响变化他就没有办法算，没有办法提供。那他看到我的论文，他就很高兴，就是说他等了那么多年，将近十年，结果既然他做的实验变成有用，可以，真的是以前他讲说会影响，但是只能指手画脚讲，就是英文叫 hand waving， 就是说人家问你，你讲不清楚的话，就是指手画脚，就是英文叫 hand waving， 那也只能这样。那我们现在提供了一个理论，啊，他就非常高兴。那另外呢，他在做一个实验，就是被挤压的石头啊，也会发出红外光，就是我们感觉太阳光很热的时候，事实上是大部分是红外线、红外光啊。红外光OK， 所以他把石头啊让他挤，你看挤了就碎了。 OK， 挤碎了。 OK， 我本来是有一个动画的，不过找不到啊。这个从就说石头被挤压，结果就会发出红外光啊。你来看下一张啊，我先讲理论好了，也是跟那个正的电动有关系。这正电动啊，流到原子的表面啊，它跟里面的那个过氧化物结合的时候啊，它会释放，就是说这个电动跟它结合的话，好像说我们氢原子啊，一个比较高的能阶比较高掉下来，它会释放能量啊，那它这个跟它结合的话，在表面啊，跟其他的分子结合的时候，会释放2.4个电子伏特的能量出来。这2.4个电子伏特啊的能量啊，一个 EV 啊就相当于热速度分子啊，热速度是10000度。OK， 好。一个 EV 是10000度，2.4应该是24000度，这将近30000度的温度。那温度高的话，这里很热的话，它会发出光谱来，会发出红外线光谱来，尤其 ，OK， 所以它的理论就是会，就说这个电动在表面结合会产生30000度的原子，很热的原子出来。OK， 那你看下一张。 下一张它是它两的光谱，红外线光谱，这个是波长 ，OK， 这个等于红外光的波长。那本来是这么高，背景呢是这么高，这个一挤压的话，你看一直高起来，画出的红外线就很大。这个图呢是把这个原来背景的剪掉，本来是零，然后一挤的话，你看就画出红外光来 ，OK。所以它这个等于量到的哦，实验室量到的，就是说原子被挤压的时候会发出红外光了。那这个红外光我们也可以量测它 ，OK， 也可以在表面上量测，也可以用卫星量。那我们看下一张，下一张好，又回到这个汶川地震啊，这个汶川发生地震的地方。OK， 那这个是 NOAA 美国海洋大气气象局大气研究局，这个是像 NASA 一样，也是一个 administration。OK， 它的科学的它卫星的仪器有一个仪器，它量到的红外线，这是汶川地震的地方，汶川地震在这里，它这个红外汶川地震在这里被挤压大概最强的在这里。OK， 你看这个是扣掉其他的光啊，其他背景之外剩下的红外光，你可以看。OK， 所以这个汶川地震，当然它地震过后它再去量，但是被挤压除了产生电流以外，也会产生红外光。那这个都是可以当我们的地震前兆。OK， 就是说被挤压的，我再讲一下，被挤压的原子会产生电流。会产生正的电动，产生电流，电流的话，然后同时也会产生红外光。下一张，那接下来的话，我就讲这个地面被挤压的电流怎么会影响到电离层，这个从100公里到600公里高，这个电离层的密度怎么会影响它？就是这是我们做的理论，就是真的是定性，真的把它计算量出来，有定量的分析，定量的预测哈，而且发现到一些新现象。那这个各位只要有趣的话，可以看科学人的杂志介绍我们的工作，今年3月号的，那这是李明阳写的哈，李明阳先生写的。那我这里因为他这个画的这个卡通画的蛮不错的，所以我把它摘下来讲。哦，我们这里哈，就是说被挤压的原子，它会产生电动 ，OK， 带正电的。那假如它就会流跑到地表上来，地表上来就会有等于会产生这个正电荷会累积在地表上。那有正电荷的话，我们学啊，有正电荷在这上就会产生电场向上 ，OK， 有正电就会产生电场，表面积是有电荷密度哈，当然有电场向上。向上的话，我们的大气啊是一个不是很好的电导体，但是还是会导电，我们的大气还是会导电，导电力蛮低的 ，OK。那这个电，这个电流往上流的话，它产生电场，有电场的话，也会有电流，就往上就流上去，流到电离层，就说，所以我们是被挤压的原子，在地表上产生电荷，产生电场，而且带动产生电流，把地底下的电流流到地球表面上，再更上流。透过大气层流到电离层里头 ，OK。那电离层里面，因为有电流啊，电离层里面也有电场。我们好像同学们大概学过哈，电流就等于电导力乘以电场，或者电场等于电阻乘以电流，这样子有没有这个关系？啊 ，I 等于。V 等于 RI 这样子，哈，那电流 电位差就是电场 OK， 这个是等于应该是国中的理化都有了哈，就说你有电流，因为这个不是超导体，还是有电阻，有电流有电阻就有电场，所以电离层就会产生。这里像画出来，因为电流是从上上流，然后向外这样流出去啊。那从上面看，它有往外流的电流，所以也会产生往外的电场，一个从圆心流出去的电场啊。这个电场呢，因为地球有磁场，它这个就会带动，就是说 E cross B 的运动，就是会有电场，有磁场，有电场，这个带电粒子就会绕圈子，就会运动。OK， 所以我们这个就会产生这样的电场，它整个 plasma 啊，电浆啊，整个带电的气体啊，就会这样的运动。那这边也是这么运动，这边其实从这边看也是一样的啊，逆时针运动，但是你只要从后下边看，就变成顺时针运动。OK， 顺时针运动的结果呢？顺时针运动的结果呢，就会有个地方啊，就会往上把它推，有的地方就往下推。那往上推的话，就会产生电浆的气泡。OK，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电离层啊的密度啊，电离层的密度是我刚刚讲过了，从100公里到600公里，密度最高的是300公里，所以密度在100底下的密度啊，比100公里的密度比300公里的密度低。 OK， 那密度高的300公里高的比100公里的低啊，那个高度高，密度高，100公里的话在下面，但是密度又低，那这个会产生什么呢？就好像我们把水啊比重比较重放在油的上面，水放在油的上面， OK， 这个就会产生泡泡，你一扰动它，油就很想跑到水的上面去啊，这种就是有这种不稳定性。那我这里也一样，300公里的密度高，100公里密度低，你只要一把它扰动，就是说我们这里一打转往上推，它就会产生气泡出来，我等一下就会再讲。 OK， 所以我们预测怎么样呢？岩石被挤压，在电离层会产生电浆气泡，那这个都没有人量到了，没有人把电浆气泡跟的测量跟地震连在一起，我们的理论预测有这样子。那现在呢，变成有人，日本的那个今年三月是吧？啊，去年已经这么快啊，已经去年的三月的311的大地震哈、哦，他们现在有人因为看看我们的文章，他们就去查看看有没有电浆气泡，他说好像是有，不过文章还没发表就是。好，下一张。好，这里是我刚刚其实都讲了哈、啊，不过我就快一点啊，这样子，就说被挤压的岩石就产生带正电的正的电动，电动的流动其实是电子来的，它就会产生电流，流到地球表面产生就有电荷在这里，那表面的电场密度还有电就会产生电场，电场的话就会带动大气中的电流流上去，流到电离层去。 OK， 那这个怎么样的结构我们也就算了，刚刚讲了哈，在大气中的电场就等于电导力乘以这个跟那个谁表面的电荷密度成正比，那电流呢就电导力跟电场相乘，所以这个 这正电流上面就有电荷，就产生电场，电场因为有电导力，就电流就往上。OK， 那我刚刚讲就是说我们的文章就发表去年十月的发表，下一章。那就是说地面的电流假如通的话啊，它表面上的电荷就会慢慢升上来，升上来但到一个稳恒状态。那下一张 OK， 那这个是我那个刚刚科学人大概根据我画的这画刚刚那个示意图。那我这里再讲一次，就地面上在这里，地底下的电流往上流，经过大气层，然后到电离层的底部，那到电离层就会产生电场，电场在这里就会让它打转，打转的话就会改变电子密度，也会产生这个电浆气泡，这个白白这个气泡，这样够了。下一张，好，这个就是大家不必看哈，我只是说我算的真的是有方程式哈，有根有据的算的。下一张 OK， 这个是在大气中的电流往上流的电流密度分布 OK， 那这个是电场分布，刚刚在电离层85公里 OK， 下一张。那我们再来就是电离层啊，它被扰动，通了电场以后，通了电流以后，它怎么动？我们就用一个三维的电离层的模拟的程式来算它怎么变。OK， 好，那这个我也不多讲哈。下一张，好，这个是也是方程式。下一张，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哦，刚刚讲的电离层哈，这个一开始都没有扰动，就是红红的一层 OK 在这里，那上面蓝色的就是密度低的，所以密度高的最高的大概300公里。那通了电场以后啊，我只要用这个截面啊来看，它会打转，它密度低的会跑到密度高的，高的又跑出来打转。所以你只要从这边量卫星啊，从地面量到天空去，就会发现哎，有的地方密度高，有的密度低，电子的密度有低有高的地方就会变化。那这个我们是剖面图，你看这个地方就密度就低，那有的地方这个地方就会变高，背景的就变高，主要就是地底下的被挤压的产生电流，流经过大气层到电离层里面，大电流呢产生电场，让它打转，让它转 ，OK， 转的结果又有的地方密度高，密度低。下一张 ，OK， 这个也是一样。结果我们发现啊，密度低的地方，这一条管子密度低的地方啊，这个温度增加；密度高的地方，温度减少，蓝色的这是温度。那现在他们发现，卫星啊在地震上带啊，你去分析资料，他们发现那个温度会变化 OK，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模拟的结果也会预测在哪里密度会变大啊，温度会变高，密度变大温度变低，密度变低的话温度变高，这个是我们的预测啊，他们也在量这个。那以前也是只是量，没有理论。下一张，那这个呢就是说不同时间的电子的密度，就是说不同的地点，这是东京西京啊，地震的中间在这里啊，赤道面在这里，地震在这里发生 OK。 那这个蓝色的话就是电子密度降低，红色就电子密度升高的地方 OK。 那升多少降多少我们都可以有定量的OK， 来量。下一张，那这里就是说原始电流的强度是 microampere per meter square， 就是micro 是啊，奈安培是吧？哦，不是啊，micro 是微 啊，为安培每个单位公尺哈、啊、平方，大概就是差不多一个为安培左右这个单位啊，每平方米。那这个的话，假如它是一的话，哎，这个白天的电子密度就会改变 10%， OK。但是一的话，晚上的可能就会达到30多%，将近四。OK， 这是白天的，这是晚上的。那晚上因为电导力比较低，所以很容易产生电流，电场，所以电流不要太大就可以。电导力啊，电阻高的话，只要一点点电流，它电场就够大了。所以晚上比较容易，白天比较难。那这个我们都可以有定量的分析预测，好像这个图，我们是从各个模型模拟出来的一些值。下一张，好，刚刚提到，就说你看这个上面的密度比较高，红色的，下面蓝色比较低。那你假如这边把它推一下，就像上面是水，下面是油，你一推一下，你看它就产生气泡，这电浆气泡就产生了 ，OK， 就会这样产生 ，OK， 电浆气泡就会产生 ，OK， 所以我们的预测啊，就说不仅电离层密度会变化，会产生电浆气泡啊，那这个都是等于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理论可以提供这样子。下一张。哦，下一张大家刚刚看了，就是科学人的总结哈、啊，就是电流流上去会产生电子密度变化、电浆气泡，所以是从地底到天上。那这个当然研究等于跨不同领域的，因为做地震的话，它对大气电学不清楚啊，对电离层不清楚，我对地震也不清楚，大气也不清楚，但是边做就边学这样子。OK， 对电离层还比较清楚一点。OK， 好，下一张。那这个等于我刚刚讲的总结，好，我就不在这里讲。下一张，下一张哈，我们是这样，这个是刘正念老师提供的一些卡通哈，一些图片。那他是怎么样呢？就说。我们主要是讲日本那个311地震产生的海啸，那我们可以不可以从天上来预测海啸，或者对天上电离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个图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说我们有几个观察站，啊，这个动物代表我们的地震站观察的，那这个正央角在这里的话。从这个观察站的，从这个观察站量到地震到来的时间，能不能定出震央在哪里？怎么定出来？这个也是这样哦。你看啊、哦，我们的 GPS 啊，好像我站在这里，你们有手机有 GPS， 那好几个卫星，那量到我们的信号。或者我们量到不同卫星的信号，不同的地方，不同到达，就说离卫星多远，好，那就可以倒过来定出我们的位置。OK， 好，刚刚那个连接，下一张是吧 ？OK， 好，地震来，那我问你哈、哦，哪一个最快？就地震量在这里，是不是这个最快？那这个跟这个可能第二块就第三，哎，它已经排好了，第四、第五 ，OK， 好。但是呢，我们只知道这各站的地理位置，不是 distance one 哦 ，distance 还不晓得，因为震央还不晓得。OK， 那我们怎么定出震央在哪里？假如我们可以量出到达的时间 ，T1、T2、T3、T4、T5。我们量出各站到达的时间 ，OK， 这就是气象局在做的了。就两个各个气象站不同的时间，它就定出气象的震央在哪里。那我们怎么量？下一张， 好，下一张。哦，这样子，好，我们是这样，因为 T1 啊，你也不晓得他，你是假设 T0 是地震发生的，但 T 你不晓得 T0， 你不晓得地震什么时候发生，你只知道它到来，它一定是在你 T1 之前 T2 之前。 OK， 你把 T0 啊调一下，那就是说它从地震，然后画一个好像这一站画一个圆圈，就是 T3.T0， OK， T3.T0 乘以地震的速度，我们知道地震都快，跑得都快，然后画一个圆圈，那同样 T4.T0 也一个圆圈，这边也画一个圆圈，这边画，话说你调整 T0 调到最后，它四个圆圈会交在一点的地方，那我们就知道那个 T0 多少，那 T0 多少我们就晓得震央在哪里。 OK， 就是以交叉的地方，那地震级大概是这样定的，定是震央。好，下一个，那我们只要知道到达时间 T1 其实是 T1.70 T2 T3 T4， 然后它的距离我们也了解了，刚刚定好啊，然后我们把它，这就是它的速度嘛，距离除以时间就是它的速度，再按一下哈，啊，这个就是把它连起来 ，OK， 最好的 fit 就是它的速度啊。那有的当然我看着好像不是很准了、啊，对，不过我们就是说正央就是这么定出来的。OK， 好，下一张。好，那这一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地震在这里，日本的地震。311地震，那地震的话，我们是不是丢一颗石头到水里面就有水波啊？ OK， 那打得大一点，那水波就高一点，假如打得很大的话就是海啸啊，就是海啸。 OK， 那这个就是海啸地震的地方，它把那个什么海床啊，海床提高，把水打高起来，然后就等制造海啸的一个聚集在这里，那海啸就传出来，就像水波一样。OK， 那红圈的话是怎么样呢？就是海啸提升出来的时候，它也会产压缩大气，不仅是压缩海水而已哦，它也会还压缩大气。大气就是像用声速啊，几乎是声速，就会往上传到电离层。那很大的一个压力波啊，就影响电离层的电子密度，它会影响电子层的电子密度。所以地震理论上哈，地震波啊，海啸跑到哪里，它在电离层上面也会产生相对的扰动，所以电离层也可以跑出去。有时候这个扰动还会比地震还快一点，海啸波还快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扰动啊，不只是往上闯，它也可以往前面闯。声波啊，我只要讲了，那它只要传得比海啸快，通常我们发现了、啊，最后发现这一圈啊，比海啸这一圈啊，好像到台湾来，还有到夏威夷，都早一个小时。那这一个小时，我们就可以预测了。就用这个小时，用太空的早一个小时来预测海啸的到达或者多大，这样。OK， 好，那我接下来再讲。啊，等一下哈，所以各位听众哈，你可以看哈，这是日本的，假设是日本的地震产生海啸，那海啸也会打，不仅打水啊，也会打空气上下。那空气往上呢，就会打到电离层，电离层的密度也会受影响，所以它电离层也产生这样的波往外传。但是呢，地震波，我在这里讲话，不是只有天上我头顶才听得到，旁边也可以听得到，所以它就会快一点，可能可以快一个，这样可以快一个小时。OK， 下一张。啊，这里是一个具体的，我们知道哈，地震发生了以后，这个地震的扰动啊， 板块的原始的上下压缩啊，会产生什么？在原始里面产生所谓 POS 波，还有表面波 Rayleigh wave 啊 Ruff wave 这样子。 OK， 这会产生这个声波，远的地方啊是靠表面波传。 OK， 那大概地震波啊在表面啊速度大概 2.3 到 3.3， 算是3公里左右。所以我刚刚把它算了，10分钟啊，从日本的话就可以跑2000公里，差不多快到台湾了。OK， 地震波10分钟就可以跑2000公里。那海啸呢 ？OK， 海啸呢是海里面大概平均一个小时是720公里到800公里，所以10分钟就是这个的1/6啊。六分之大概130到150左右 ，OK， 算130，震量在这里，海啸是这样 ，OK，那重力声波呢，就是从海啸、地震往电离层往上传的速度，在接近地面的时候，几乎是我们的声速，我们讲话空气压缩声速，但是高一点的话也是声速。但是高一点的话，温度，我们现在的温度是273度，大概290度 K 嘛 ，OK。那电离层那么高度可以达到1000度 ，OK。所以它的声速就大一点，可以到六七百公尺每秒，也差不多6分钟就可以从海面上到达电离层。那水的话可能更快。OK， 所以我们这里哈，10分钟海啸大概130公里，10分钟地震波大概传了2000公里。OK， 那大概6分钟哈就可以从海面上的影响到离层。OK， 好，下一张。OK， 这是另外一个示意图，就地震中心在这里，它产生海啸。海啸在电离层也会产生一个波前哈，它传到这里，它也会传到这里。那有时候这个还会比这个快一点，我们量了大概快一个小时，所以这个快一个小时就可以，好像在夏威夷，海啸假电离层早一个小时到，我们就知道说，哎，它在一个小时到啊，也可以用这样来量。OK， 好，那下一张。好，下一张。好，我们就把这个刚刚讲了一大堆理论啊、图形啊，用到日本的地震。你可以像日本的地震在这里，大地震啊，然后这个海床、海沟在这里。其实它这个从这里会影响到海沟，海沟上下移动就产生啊海啸。下一张。OK， 这个是。造出来的，这是什么？这条线是海啸的波前，海啸是这个大概是高的海水往岸上这样走过去，所以它反光的角度不一样，一个比较暗，一个比较白，这海啸就这样传进去。好，下一张。OK， 这是中央大学水利所啊。吴作正教授做的模拟，就说这边有一个海地震，把海水弄高啊低啊，然后就会传到台湾。那我当国科会主委的时候，去年3月11号，其实我们日本海啸发生啊，我们台湾还比较紧张啊，比日本好像还紧张。大概4点吧。这个马总统还有行政院院长吴敦义院长就跑到灾防中心，那我因为灾防中心是国科会管的，那我每次有灾防其实我都到灾防中心去查他们提供的资料对不对啊，我从我的科学家的观点来看。 OK， 所以我也在那里，结果我们就在那里等了1个多小时，等这个海啸到达台湾以后 才到达台湾以后，我们才说，哎，只有20公分是吧？10公分而已是吧？高 ，OK， 大概20公分高，我假如没有记错。那马总统就问说，哎，那他还没来以前，我说我们预测大概就是20公分高，在花莲那边最高的20公分，他就说还不晓得准不准哈、哦。那我说好，我们就先预测冲绳那个琉球啊，冲绳站，因为冲绳会先到，然后才到台湾。OK， 我们那个吴教授的模拟到冲绳是50公分高，还有50cm 嘛哈，50公分高。结果到冲绳的时候，冲绳的报道啊，说它是50公分高，所以我们就确定就是到台湾大概是20公分高，那这个影响就不是很大。OK， 那因为我们有教授做研究，他就立刻算。他算的 computer 刚刚讲提到高速电脑是吧？对不对？他只要算得很慢，要2天才算出来。那这个海啸都已经到了，幸好我们的高速电脑也蛮快的，它是比这个还快一点啊。所以后来马总统跟吴敦义院长就说：“哎呀，我们这个国科会做得蛮准的、啊，这个很好啊，你可以看这模拟出来。”那到这里的话就不是那么高，这边就高很多。好，下一张。那这个海啸力量啊，事实上我也是一辈子也没有看过海啸那么厉害，就是以前印尼的时候看过，它会冲上来把那个房子扫掉，有没有旅馆啊，海边的旅馆，你看它这个整个带上来的东西，旁边的建筑被扫掉带上去的，你们只要看那个图片真的是很可怕。下一个，哦，这个地上一个，这本来是规模8.8嘛，后来修正为9.0哈，这个是现实报的时候。下一张，你看这个船都上来了，哈，你看，下一张，这另外一个大船，下一张，有没有一个两个，还有这种，这么大的船。都会带上来，这个海啸的力量很大。下一张，这是另外一个。下一张，好，这是地震发生的地方。这点点的话是 GPS 站，地面上都在地面上，那就可以量跟 GPS 连线够了，就可以量那个电子密度。OK， 电子密度多的话，它就会慢到一点。好，再这样子，下一个。OK， 那这个是这样，就说一开始这开发生之前，后来发生，你可以看哈、这个你看哈、从这个发生的地方，你看这里，我们随便看这里啊，蓝色的话叫电子密度低，红色就高。有低有高，你看有低有高，有高有低，这样就像一圈这样传出去，你看低高低高传出去，这是海啸的引起电离层的扰动。 OK， 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地震波呢，表面波 Rayleigh wave 也会产生地震啊，地壳也会上下，上下也会打空气向上向下。OK， 也会产生电离层的扰动。那这个我们也量到，这个哈、地震波，你看海啸的波还在这里的时候，地震波已经跑到快到台湾了。所以我刚刚讲说，10分钟它就可以跑差不多2000公里，这边才100多公里。OK， 这是地震波，这是海啸，但是这个量的不是海啸哦，这都是电离层的扰动，电离层的扰动产生的。OK，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张。下一张哈，就是说不同的电离层的站，它扰动来的时候，它会扰动的大。你看正负大的地方，我们刚刚就把它点出来。OK， 那远一点的话就慢一点到，这个远一点就近一点，近那个地震中心。下一张，那这个远一点的话，到这个到达时间，这是远距离，远一点就比较慢啊，就比较慢到，就是说距离。那这个你把它连起来，也就是说海啸的速度 ，OK， 跟刚刚我们讲地震的速度有没有几个小动物来定？这个海啸也可以这样定，但是这个是由电离层定的，定起来大概750公里这条线，每小时750公里，就海啸的速度。好，再下一张。好，这是地震之前的电离层，现在已经传出来了。你看这个，对吗？这是地震波带来的，这是海啸带来的。这个大概卫星才有资料，卫星也是飞来飞去，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资料。你看这里，你看一圈一圈的，那电离层很有意思哦，还会透过日本本岛跑到这边的，海啸大概这边就比较少，但电离层扰动它上面没有阻挡啊，它就跑过来。OK， 所以你可以看啊，还有你们看啊，这个时间啊。我不是重新乱哦，我不是重新再 repeat， 这同样的时间哦，就说海啸啊，硕士的地方海水往上打，它还在上面震来震去，震了大概几个小时哦，那海啸还是一直出去，只是出去的高度比较小，那我们电离层也量到这样子。OK， 好，那我今天讲了，就说简单的介绍。哎，就是我们讲地震前兆，有各种地震前兆，我们怎么让地震预测，我们就要找各种可能的地震前兆。那前兆除了观测以外，我们需要理论啊，这样的话才会更往前进。 OK， 那我今天只提到两个，一个就是这个电离层密度变化，另外一个也是电离层密度变化，但是是地震发生以后，你懂，带动by地震跟海啸这样。那事实上还有很多，我自己也还在做。就说有的人说地震之前，地震的时候发生的时候会产生电磁波。那产生电磁波也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好的理论，都是说啊，那当然会产生电磁波。所以我现在也会提出一个产生电磁波，低频电磁波的理论。OK， 另外呢，这个低频电磁波啊，会对那个叫Van Allen 的 radiation， 地球附近啊有很多高能的粒子被存在那里，没有掉下来，但是这个电磁波啊跟它作用，它就会让它掉下来。那现在意大利、俄罗斯的卫星啊，就量到说地震之前大概4个小时，发现这个粒子掉下来的特别多，那可能可以当为地震前兆。那我跟他讲说，好，我会提供一个理论来预测，就说电子粒子啊，电子还有质子掉下来到底多少。那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做科学，除了观测是第一把以外，理论也很重要，不然的话你就停滞不前。那这个理论有的话，观测就会更进一步，然后又提供资料给各种理论，我们对问题才能够了解得更清楚。 OK， 所以今天就讲到就是电离层密度变化、电浆气泡的形成。OK， 海啸、地震会影响电离层，同样会传出来，可能还更快一点。还有辐射粒子会掉下来，哦，还有电磁波会产生。那这个都是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OK， 那我今天啊，因为这个哈、哦、也蛮复杂的哈、哦，我是等于因为这是等于科普嘛，我是很简单的介绍。那我就讲到这里哈，啊，接下来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好，好像还有半个小时哈，对，谢谢各位。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李院士哦，真是太精彩了。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面呢，院士用非常平易近人、很亲切的方式告诉我们地震前兆相关的这一些道理跟想法。我这个非科学人哦，我是中文界的人士呢，听得都津津有味，觉得说真是太厉害了，大师真是大师，可以用很简单的话让我们了解到高深的学问。我想时间很简短很少哦，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利用一些时间跟我们的大师请益，是不是请在座的同好们可以提出来。好，来
主持人好，讲师贵宾好，我姓林，美术系屏东教育大学校友，长时间担任自然科的教学。回应讲师的话，地磁与重力监测，那个地球史上呢南北极的那个地磁有三次的改变，最后一次是50万年前，
对，
就是指南针的 S 极 N 极会对调。
对，
那么下一次我们有没有办法研究是会什么时候？这个五十万年前啊，是不是一个周期性？现在是不是倒流？为什么这个地球这个现在大灾难这么严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很严重。台湾的东部海域啊，西太平洋区呢，有深10000公尺以上的深海沟。比那个圣母峰8848公尺还要深。当海床的那个磁场、电磁、电荷、电离子有变化，有强大的海流冲撞这个海沟，它会造成漩涡，一定会造成漩涡的。那么这个之后会产生氢核子释出能量哦。整个海域呢，我认为将在一个很大的巨大的一个微波炉，那么既然很像一个微波炉呢，它的那个纳米的那个灯管啊，照射在特定的板膜上啊，每一秒钟气温温度会上升100度C。当下如果有战机、直升机、运沙船、民航机航行经过这个海域，完蛋了，它会瞬间油箱会爆炸。人驾驶呢会瞬间晕眩，如果排除、天候因素、机械因素、驾驶的因素，我们就要猜想是不是氢核子释出能量，整个海域就像一个微波炉。那我们有没有办法事先研究出来那个什么时候有强大的海流会冲撞那个东部海域的海沟、深海沟，那个很长哦，还有海床的那个磁场有没有产生变化，包括电离子、电荷啦，还有电子的密度啦，会有这个大灾难。32年36架战机啊，全民买单的重大损失嘛。好，接着第二个问题哦，
这是第二了嘛？
这个第二了，那就第三了啊、第三个问题了，那个。我听过一场高中物理老师的演讲他去东京参加一个国际的那个大气环境工程的会议有大陆代表去参加，他提一个问题，汶川大地震跟长江山那个大水坝把大量的水囤积在四川的上游，长江上游，它的这个重力重力监测有没有影响到这个大地震这个地壳的变化。大陆的代表说，今天我们不谈这个问题我们不谈，他不回应啊。
对，
报告完毕。
好，刚刚你的第一个问题我都忘了。
那个地球史上。
对，
南北极、S 极、N 极有三次的变化，最后是50万年前。
那问的，
下一次什么时候？
Okay,
这个严重了，这个很容易。万一瞬间变化的话，航行的战机的飞鸟、船只，
这
会出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很有意思。他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个地球的磁场的南北极对调，大概有50万年、100万年或者几三次，哎，对，最后50万年前。那这个其实不怎么稀奇，我们的太阳每11年就换一次 ，OK， 所以太阳的磁场的周期由北到南11年，由南到北又11年，所以太阳磁场的周期啊，几乎都是22年，当然有快一点是23年、24年这样子，所以太阳就是每差不多11年就换一次，方向就对调一次。那地球的话，也会这样子。那这变化的时间跟地球的演化和存在的时间啊，比起来是很短，好像说说明1000年就变了。变化期间从那个数据看 ，OK。那现在呢，这个他们也是叫做地球内部的 dynamo process，OK、okay?。那大家在研究，不过呢，我问这边的专家，他说这个变化到现在为止，所以有点像 chaotic， 就是有点像不非线性的，有点像就像蝴蝶效应或者什么，你就不晓得它什么时候会大起来，然后就翻过来，所以有一些不可预测性。不过地球太阳倒是很好。那第二个是你说那个飞机失事是吧，是不是氢核子能量啊？对，这个是这样的哈，我们地震变化 OK， 也有一些像氡气 OK， 它是辐射性物质，它释放出来它会把电大气电离，也会导产生那个带电粒子，增加导电力，是会有这样的变化。但是是不是就释放那么多个哈、哦，会导致那个可能说不定只是影响，因为释放的里面有电流系统，这个海洋啊在流的话也会产生电流，因为它里面有带电的粒子，电流就会产生磁场扰动，会产生电场，会不会影响通信我就不晓得。但是你讲的那个比较神奇啦，我是不懂 OK， 会不会产生那个。那第三点我又忘了啊，水坝那个哈，好，我们中央研究院地球所有个叫洪啊林正洪研究员，他就是他写的文章最早就是说小的这个大地震会引发小的地震，哎，以前大家认为都不相信，后来做的人也更多是有一些数据支持这样。后来他又发现小的好像说 6.6 的会导致 6.8 的小的变大的，他建议这样子。后来现在也有人建立就是说观测到有类似这样，那这个长江水坝会不会导致地震，这个也是很值得研究，我也没有答案给你 OK。 好，他一个人就三个问题都很好了。
好来，我们是可以再掌握时间，那等一下提问的时候也请注意一下那个时间上面可以更简短的方式。来，我们这边是请这边有一位同学。
对，
各位老师同学还有教授好，我是高师大附中高三的同学。然后我想问说，就是刚刚关于那一张电离层的图，那个为什么地震发生在东边，然后为什么电离层会从两边靠近？
你说地震
在那个日本东边的海岸发生的，
哎哎，
然后为什么电离层会从那个西边跟东边然后一起靠近？
现在哈、啊、现在是这样，我们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OK。 我们的研究是这样，就说我们那个 比较保守，就是说板块的地方啊产生电流，我们就假设它是往上，就是好像说100公里跟200公里这样子走，那是上去，那上去就影响在我们附近的就比较多，远一点的像500公里东西向500公里就比较少。 OK， 但是呢我们发现啊这个底下甲有电流起来，整个地球的地壳岩石都是一个电导体，那个海水呢更是一个好的导体，导电力还比地壳大一点，所以呢你这里有电流流上来，它不是往上流而已，它还会往外流，往外流它就会流得宽一点，那流到电离层相对出来也会宽一点，那就会影响到左右啊。我们以前只会影响南北，往南往北没有，因为磁力线是这样来的，所以这边扰动这边也会扰动，以前的话就是说东西大概不超过200公里，往南的话大概可以500到1000公里，1000多公里。 OK， 那现在我们是把我们的假设啊弄宽一点，可能会大一点。 OK， 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OK， 也就是说这个地面即使我在这里产生电流，它会流到那边去，流到这边去。 OK， 然后再流上去，那就会影响大一点，影响层面就大一点。好，这个蛮有学问的问题哦。
好，谢谢，我们谢谢附中的同学哦。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跟远端有连线上哦，目前在台东这个部分的连线没有掌握得很好，但是在台中图书馆以及布袋这个部分都联络得很理想哦，是不是？我们也看看远端这边是不是有问题，没有的话我们还是先以我们现场的观众来。中间这位戴眼镜的先生，谢谢。
主讲人、现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想要请问教授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像9.11地震啊，或者像3.1地震，在地震灾害的部分，就是地表的震度它会引起比较严重灾害的，大概都是从震央往外差不多几百公里。
对，
那么如果电离层的前兆是可以被发现，因为我们刚刚有看到一些电离层扰动的一些图，那它对地震预测，就是震央预测的那个位置的精确度，有没有办法能够，就是您认为有没有办法未来能够把震央的预测能够精准到几百公里以内，不然的话它可能如果它的误差值太大的话，或许也没有办法达到我们预期的功效。谢谢。
对，好，刚刚我回答这个就是说有可能很宽，那这位先生也很厉害他说那你太宽的话你就不能定出来它地震中心在哪里，所以这个反应也很快哦。OK， 那是这样，这个我们就讲电离层的，你只要了解的理论，可能扰动大的地方的中心北边一点，那个地方就是它的来源的地方，所以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是啊。所以这个为什么理论重要，就是说不然的话你没有理论你就不晓得哪里是中心很多。 OK， 所以好，那第一个回答你的这是第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是建议在地面地表上地层里头量它的电场，也就是也可以量它的电流强度。 OK， 不是只有在电离层量啊，你在地面上量它的变化大的地方就是这比较正量的地方，那以前都没有理论就是说地震跟电离层，现在我们所有的电场强度密度都可以在地面上就有了，还有地表里面都大，我们也可以算出来。OK， 我大概两个礼拜前，中央大学有一个地质系的系主任啊，还是所的所长，他量电场，就是说在地底下的电场哈、哦，那他量的，我看那个数据很好，他量的电场怎么样呢？ 是今年，今年印尼有个地震，也蛮大的。结果他们发现啊，好像印尼在这里，在南边，我们在印尼的北边，还有靠东北靠东一点。结果我发现那个电厂，它量到了，就是印尼的地震发生的时候，它忽然变强，而且是指向北边靠东一点点，强到通常大概一个 millivolt per kilometer 每公里只有一个毫是吧？这个 millivolt 毫伏，对了，这个会增加到15个 millivolt per kilometer。那我在猜啊，这个就是那边被挤压产生电流，它不是往上流啊，它会流到台湾来，只是比较弱一点。OK，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也可以量电场磁场，还有地表上面的电场磁场，这样就可以定出来这样。那个海啸，我刚刚讲电离层，假如事后海啸预测是发生以后，然后它可能会早一个小时到这样而已。OK， 好。刚刚那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哦，OK， 好。哦，这样子啊 ，OK。
喂，大家好，然后我也是高师大附中高三的同学。那我想请问院士的是，就是院士在最刚开始有提到一个岩石受引力，然后会产生电流的一个实验。
对。
那院士的说法是说，它受到岩石受到引力的时候，那个过氧就是过氧化系会。中间的那个氧之间的键会断键，那我想请问，为什么院士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会是认为是过氧化系它本身断键？然后有没有办法用实验去证明说，真的是因为过氧化系它本身的断键而导致电动的产生，而不是其他物质
？OK， 这个问得很好。这个问题其实我想问那个 Dr. Froon。那这个今年12月我就会去问他okay， 我也想问，不过我没有，现在有时候你看就是我也是想要了解为什么是这样子哈。不过这个我自己也不了解，不过就是受了压力，想当然那个键啊可能会被扰动这样子哈。那其实等于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所以对你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好。OK， 我也想要去问他一下哈。那另外一个哈，很多做材料的，他们也发现就是说，受挤压的时候有一些其他的效应，化学的效应会产生电流。那这个地方我也是听他们讲，但是都没有时间啊去把它问个透彻啊，所以我这个问题等于不能回答你。OK。不好意思，哎，不过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很基本的问题，所以高师大的学生不错啊，把老师问倒了哈。好，
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师的风范哦，面对不清楚的东西，就是很清楚的去面对，不会去强加做任何的解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态度。我想在座的学生同学们应该可以学到这样的一个面对知识的一种理念。好，那是不是还有其他来我们这边这位同学、okay. 可以报一下学校啊大名啊或者相关的、
我现在是社会人士，我之前研究所是念中央大学
哦、
校长那想请教李院士的问题，就是因为今天你提的例子都是比较就是很大的地震，7级、8级、9级这样子的，那比较小的地震3、4、5级的比较规模比较小的地震，它是不是也会在电离层引发这种电子浓度的变化？那因为3级、4级这些比较小的地震，它的发生频率 多很多，比大地震多很多。那是否如果它能够引起明显的浓度变化，那是不是其实它有它的科学在地震预报上面，是不是有它的科学价值在？
对，
谢谢。
假照理论上哈，你有被挤压，它就会产生电流，那应该都会影响。那现在影响就是说它维持多久，这挤压多久，然后多大，然后这个像在白天的话，好像电流要蛮强才能够，现在说我们的仪器可能没有那么灵敏，产生这是一个问题，或者说有人报道的都是要报的，你假如在误差范围里面，他就不好讲，所以可能都报大一点的。OK， 那另外一个可以跨过这个，就是说我们的理论是地表上也可以量，地表上量说不定，假如电离层也量到，这边也量到，就比较也可以这样子来做，而且可以量电场，刚刚提到的电流。那说不定比电离层的还重要，尤其你在地震带的地方，假如像我们台湾有一个网站在量电磁现象，而不是只有量声波的现象啊。他们量做地震的很有意思啊，跟他们喊谈了、啊，我说哎呀，你们知道的，你们这个物理啊，刚刚讲物理，你们都只用到牛顿力学 ，OK， 都没有用到电磁学。OK， 我说以后要多一点电磁学，因为他们都是怎么力学嘛，材料力学 rupture 怎么样应力啊、应变啊，怎么样动啊？没有，我就跟他们开玩笑，就说做地震的很多就是忽略到电磁现象啊，集中在力学的现象啊，就说我不排除说小的地震。可能产生的比较小，或者影响比较小，小到你现在的仪器不容易量出来。但是我说地面上假如能够量，也可以说明以后地面上量的变主流，而电离层只是附带的这样子。好，还有没有问题？
好，要把握
都问得很好啊、哦，都问得很好。
就问来这边。我们等一下再保留最后一个问题，所以你可以掌握机会哈。来，我们请报一下您的大名跟学校，谢谢。
我是高雄中学一年级的学生，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刚教授会，就是不是都会提到电，就是挤压会造成那个电子的，就是会造成电子的，应该是说白天为什么它的压力要比较大，然后晚上它就比较容易观测。
哦，是这样哈。我们他问的一个玩技术，我有稍微提到哈，但是就是说我们讲同样的电流流到电离层上去。
是是是是。
OK， 那晚上哈，晚上因为没有阳光啊，把它电离层密度也比较低，把它离子化。所以在那个70公里以上啊，或者地面啊，晚上的那个大气的导电力比白天小啊，就说导电力比较小，也就是说大气层的电阻单位啊，电阻就比较大。 OK， 那我们电场是不是电阻乘以电流密度，对不对？E 等于 sigma J 嘛，就电场就等于啊，不是 sigma 是 A 的，是电阻系哈、啊，电阻力还是电阻乘以电流。那晚上的电阻就比较大。那我只要电流同样是一个单位，晚上的电场就会大十倍。那也就是说。那电离层是看到电场大小在受影响的 ，OK， 所以我要产生一样的电场，晚上呢的电流只要白天的十分之一就可以了，这样子，因为晚上的电阻啊比较大，白天电阻比较小，那同样的电流密度流上去，同样一个单位 它的电阻啊，它的电场就会多十倍，十倍它就会动得很大啊。OK， 所以这个很好啊，这个非常好的问题。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假设这个理论真的成功了，那我们最后它的成功率大概是几%？然后它我们可以预先测出它可能是多久之后会发生，让这样子民众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预防的时间。虽然之前有一个 P 波 S 波，可能那时间好像不是很长，只有几分钟。
OK， 好，现在哈电离层扰动的哈，刚刚看了有三天前、四天前，有没有六天前 ？OK， 那日本的大地震啊，他发现要八级以上的地震，一个小时前。他因为日本呢，他在去看大的地震来，那日本东海北海道大学那个教授就发表，去年也是我们是十月发表，他九月发表的 ，OK， 所以我们发表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他的，结果他就因为这样特别跑到台湾来跟我们研究，到底能不能解释他那个现象，所以也有一个小时前，还有那个刚刚讲的辐射粒子掉下来，说是四个小时前，那一层有的是几天前的 ，OK。所以这个其实你可以看哈，这样有各种复杂的现象，所以这个是一个开放性的，就是还没有，现在都还没有定论，还很值得研究哈。那我们是第一个这样提一个完整理论的，那以后的可能会有很多理论改进我们的理论或者怎么样子 ，OK， 或者有更好的理论也说不定，但是这个是一个。我刚刚讲，一个是议题导向，一个是跨领域的 ，OK， 很多领域都要了解。不过你基本物理化学学好的话，就都可以了，就可以做。OK， 很好，都问得很好。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哦，因为时间的关系，这边有一个小妹妹哦，一直说她好想问，好害怕，不敢问。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机会让给她？来。好，有勇气是很重要的。来，
教授你好，我是前正高中的学生，然后我想要问你，就是你在最前面的时候有讲说有很多方法可以预测地震是地震的前兆，然后我想问你说应变你是以什么去做应变，它是以地下水还是以磁场的变化，那它要怎么做以下面的应变？
它应变不是磁场变化了，也不是地下水，是力学的，好像说应变啊，有的是挤压它变小变大，就说那个会地壳啊会移动位移，那个叫应变。 OK，
我有听过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其实地壳是每天都有在变动的，那这样子的话那不就是要表示每天有定震吗？
哦，他刚刚讲了哈，对，他这个问的就是说它有没有变大一点，就是说好像我们还有一个哈，就是它的 z 是两个移动有没有它的速度 ，OK， 速度的分布。那地震之前听他们讲，因为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他说可能会有土壤的不同的变化，土壤的变化啊，那这个本身呢，是不是个土壤变化就会地震？其实很多都还是不怎么了解，所以现在还是从现象找一些更多的现象来观测这样子啊。那你问的就说，所以有时候定量就很重要，有没有？就刚刚那一位同学也问啊，刚刚这边我们中大的毕业生也问，就说哎，他说不定也有小的地震，说不定也有扰动，对不对？那所以这里就很多要研究的。所以你问的都很好，就说你这样问的非常好。来继续。
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你说，就是以它以下像这些一定会算出来，一定有些数据，对不对？
对。
那我们要怎么把这些数据换算成是地震的震度呢？是不是有公式或是其他的方式？
现在哈，现在离这个公式啊，都还远一点。我刚刚讲，我们只做了一个 定量的分析，就等于有公式的分析那个图啊，就说你产生的电流强度多大，它这上面就会变化多少。那我只要量到上面，我只晓得它电流强度多大。那接着讲说，我是假设就挤压就会大一点。那挤压大一点，是不是理论上应该会有大的地震一点 ？OK， 但是这个也不一定。你还有跟它的长度、结构什么都有关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对。所以很多真正的问题的因素是很多，但是也不是说因为很多你就不要去管它，你要抓一些主要的因素啦。啊，那我们这里就是抓一个主要的这个，那是不是就是这个因素决定一切？也不是哦。OK， 所以你问的也很好，这个科学就是这样子啊。啊，还有没有？
好，我想
你看他不敢问，他问的都很好了。
我想时间差不多了哈，
好，
我们是不是有问题的话，我们等一下再留下来，大家再来做讨论。我们今天呢非常的开心，真的听到一场非常精彩的飨宴哦。在这边我们可以发现，科学真的离我们没有很远，从社会、从生活的很多的现象都可以看到很多的问题。我们今天从这个李院士的这个预震的啊、预定这个地震的前兆、哦、各种现象，然后把它汇集成一种理论的一种想法，透过很简单很明确的一些语言，让我们清楚的去掌握。那我觉得这边非常的精彩哦。那相信今天大家一定很有收获。我们最后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我们来谢谢李院士。
好，谢谢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主持人哈，还有各位贵宾。
对，那我们也感谢所有与会的来宾的参与，谢谢大家让这个这场演讲非常的精彩，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愉快，谢谢，再见。
也谢谢李校长的主持哈。如果大家觉得赞的话哈，麻烦帮我们科文馆还有科学玉里科学教室呢按个赞哈。那也预告一下，我们现在讲是28号关于自然科学的红树林哈。